好啦，在我们朗诵了一次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后呢，我们跟住下来就想和大家讲一下，我们念诵这个普门品啊，应该从哪几方面去到学习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念口往咁去念诵呢啲经典，而唔知道点样去到学习嘅话呢，咁你永远只系得个念字，唔能够将里边嘅宝藏呢系用喺自己嘅生活上，唔能够将呢啲宝藏呢学习咗嚟到去实行在我哋嘅生活之中，咁呢就好似啊，你已经入到一个宝藏啦，亦都见到好多金银珠宝啦，但系呢，你啊空手而回啊，唔识得咧去到将呢啲金银珠宝咧拎出嚟加以运用。咁虽然有机会啊俾你睇到呢啲金银珠宝嘅宝藏，但系你自己本身咧仍然都系一贫如洗嘅。咁即系话呢，如果你只系念口往咁去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嘅话呢，咁你即系等于有机会俾你进入呢一个宝藏啊，你睇到真系好噃。但系呢，你如果唔去学习嘅话呢，即系等于睇完呢就行返出嚟啦，咁对你自己本身嘅受用呢一啲都冇好处㗎。因此喺以下呢，我是举列出几点我们应该学习的方向。第一点，我们应该心生信仰了。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呢，它是强调了只要一心清明啊，这一位大能内的观世音菩萨呢就一定会沉声救苦，解除你的苦恼的。而且呢，他在讲这些苦恼的时候呢，不是马马虎虎地讲，而是实牙实齿一点一点地举列出来，绝无模棱两可的讲法的。譬如有些人在街碰到人吃了饭没啊，如果人家说未食啊，咁佢就会答啦，翻屋企食啦。咁究竟啊，你叫人哋翻屋企食呢，定叫人去你屋企食呢？咁呢啲答案呢就属于模棱两可啦。或者有人邀请你去参加一啲聚会，或者邀请你去佢屋企，你得闲嚟我度坐下咁。咁嗰个人呢其实就唔系几想去呢，他就会这样答了，是来找日啦，那就真的不知道哪日的噃。这些这样答案呢就叫做模棱两可了。但是在普门品里面啊，我们看得到呢，世尊释迦牟尼佛介绍这位观世音菩萨的大愿的时候呢，是实牙实齿的，并无虚言的，亦都唔会模棱两可嘅。嗱，我哋举一啲例，经中有话：个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又有话：切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鞋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咁呢啲说话呢唔可以随便讲嘅。但係世尊释迦牟尼佛就喺呢一个法花会上就讲咗观世音菩萨嘅呢一啲大愿啦。咁在观世音菩萨嘅灵感策略的各种书本里面呢，也都有种种的记载，的而且确是有这一些事情的发生，的而且确呢有这些不可思议的灵感的灵迹的。只举一个例， 在法院珠林里面呢，就讲啊，唐太宗嘅时候有一个官员呢，系叫做董鸿。咁啊，因为呢与另外一个人啊，呢个人呢就叫李仙同，系有关。咁因此就有嫌疑啦。于是呢就与啊王琦等数十人呢都被关入监仓之中。咁呢个董鸿就冇法啦，知道自己呢就无罪嘅。但系弊呢就弊在啊，与嗰个犯罪嘅李仙同嘅事情呢系有关联噃。咁于是呢喺监狱里边唯有就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嘅名号，非常奇怪，不知不觉之间手脚上嘅锁呢自自然然就跌落地啦。咁啲狱吏禀知御史张守一亲自去到检查，非常奇怪。好，又再锁过你啊！呢、這个董鸿又照常呢系持名啊，那个锁又跌。遇刺者呢就经过几次都系咁，咁因而呢就获得啊呢个张守一呢就放咗佢监，唔单止放佢一个啊，所有同佢一齐坐嗰个监仓嘅呢都获得赦免。咁呢个呢就系法院珠林里边。有时代，有名有姓，有埋官员嘅名嘅记载嚟噶。在普门品嘅经文里边呢，仲非常之详细咁讲明呢各种啊受到外在迫害嘅苦恼，包括呢有水灾啦、火灾啦，甚至呢俾人推落个山啦。啊，或者呢俾人呢诅咒啊，落毒药呢啊，甚至呢係受到嗰啲野兽啊去到困扰，或者呢受到啊嗰啲罗刹啦、恶嘅罗刹啦、毒嘅龙啦呢啲诸鬼困扰，或者呢受到天然嘅灾祸啊，好似云雷鼓祭奠、降暴树大雨啊，呢啲就係天然嘅灾难。念彼观音力啊，应时得得消杀，讲得咧非常嘅肯定嘅。咁呢啲咧就系外在嘅苦恼啦，系人哋加之于你嘅苦恼啦。咁你称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咧，呢啲外在加之于你嘅苦恼啊，都会立时消散。因此，观世音菩萨咧又被啊称为思无畏啊，令你呢觉得不生恐怖、不生恐惧嘅，俾你一个安全感嘅。咁啊，刚才讲呢啲呢就外在加之于你嘅苦恼啊。咁甚至呢你内在生出嚟，从心里面生出嚟嘅苦恼啊，你称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呢，观世音菩萨一样打救你。这些苦恼一样会消散的。那究竟哪些是生之于我们内心的苦恼呢？就是我们的贪、嗔和痴。在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慧，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讲得好清楚啊！咁啊，呢啲贪嗔痴咧，就系生自于我哋内心嘅苦恼啦。有时候我哋由于啊嗰个习性嘅关系，所谓染习啊。咁遇到啲不良嘅引诱嘅时候呢，自然呢就会心郁郁啦。明知咁样做呢係唔对嘅，但係呢硬係呀个内心呢好似呢俾佢扯走咗去咁，於是内心就喺度打交啦。呢一种亦係苦恼嚟㗎喎。咁唔单止呢你嘅内心打緊交嘅时候係苦恼啊，你如果随着诱惑犯咗错事啦，你唔会快乐㗎，你一样苦恼。 咁如果好，我呢就唔随呢个诱惑去啦，我一于呢远离呢个诱惑，但係又心思思喎，又系苦恼嚟嘅。咁呢啲系咩作怪呀、啊、就系、是、你嘅贪嗔痴嘅三毒呀、啊、嘅习性呀、啊、喺度作怪呀、啊。喺普门品里面话，只要你呀、啊、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好诚恳咁样去到清明观世音菩萨，你一样呢系会将呢种贪嗔痴嘅烦恼啊消除瓦解，将呢个苦恼呢系消散嘅。咁除咗呢讲得好清楚，话你受到外在嘅苦恼、内在嘅苦恼，只要你清明啊，观世音菩萨就会打救你，就会令你嘅苦恼消散之外呢，所谓寻声救苦之外呢，佢仲会啊给予你正当嘅要求。嗱，点解话正当呢？因为如果你嘅要求啊系黐住嗰啲贪嗔痴嘅话呢，观世音菩萨都唔会啊让你堕落落去啦。所以我哋话系正当嘅要求嘅时候呢，观世音菩萨亦都会满足你嘅要求。在普门品里面有话，个若有女人切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切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直得本，众人爱敬。这里呢就是讲一些已婚的妇女，他们是冇后代嘅，或者冇子，或者冇女儿嘅，佢哋好希望能够有一个儿子或者有女儿嘅话呢，只要佢啊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就会生啊福德智慧之男，或者端正有相之女啦。咁呢啲例子啊实证呢亦好多，只要我哋稍微呢翻阅一下历代啊所记载的这些观世音菩萨灵感策略呢，我们都会见到很多这些例子，甚至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都有这些实例的。由于这些例子很多，这些实证很多，所以呢观世音菩萨亦都有一个形象，就是送子观音了，他可以呢送仔女给你的。我们看到普门品里面讲得这么真切，咁肯定，我哋应该呢系心生信仰，对呢一位观世音菩萨嘅大愿呢心生信仰。咁当我哋自己真系啊有呢啲苦恼困扰嘅时候呢，我哋不妨呢系高声啊称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咁有啲人就会问啦，哦，点解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就会有咁大嘅能耐呢？咁这个呢又翻转头啊，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引述了一位大德，这个剃闲大师啊他的说话，他的解释呢是讲得很好的。他因为菩萨心中的众生啊，就我们不是观世音菩萨心中的众生呢，称众生心中之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众生心中的菩萨，意思即是说我们即是有信仰的人，称念这个我们所信仰的观世音菩萨，感应之速犹如呼鼓，随扣就随响了。由于他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亦在他的心中，因此那个感应呢就快到好像我们敲那些鼓咁啊，一敲咧就有声啦，即系嗰个反应咧系咁快嘅。咁因此咧，亦都有呢种啊不可思议嘅实证啦。咁以上呢一点咧，就系、是、我哋喺诵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后咧，应该有嘅第一个学习，就系、是、生信仰嘅心。 生一种对观世音菩萨信仰的心，知道自己在困扰的时候懂得清明呼唤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在平时呢，我们都应该要持名多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否则呢，你只是临急才抱佛脚的话呢，那种的感应就没那么快了。为什么？因为虽然你是菩萨心中的众生，但是这个菩萨呢，可能不是众生心中之菩萨，不是你心中之菩萨，那那个感应又怎会神速呢？所以在平时我们亦都应该要持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学习的方向就是千祈不要看小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很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来的。因为经中讲得非常的明白，那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道者，观世音菩萨即即然佛身而为说法。跟着呢讲到呢，他可以应化为辟支佛身，应化为梵王身、声闻身、帝释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将军身，甚至呢可以化身而为沙门啊、小王啊、居士啊、婆罗门啊，或者宰官啊，或者比丘啊、比丘尼啊、优婆塞啊、优婆夷啊，呢啲身份咧系同你说法，并且讲得好清楚，佢唔一定净系现男身与你说法，因为喺以前嘅社会里边做到藩王啊，做到宰官啊，嗰啲咧多数都系男人啊，男性嘅社会啊。即使喺嗰个时代，佛陀亦都加上一句啊。如果是应该以这些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即是甚至是他们的太太，这些妇女身一样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出现一个妇女身来为你说法的。不单止大个人、成年人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甚至呢小路仔同男同女身呢都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为你说法打救你的。因此呢，我们千祈不要看小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千祈不要看小我们周围的任何人，因为他们都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救到你为你说法的。记得呢，在普陀山传奇异闻录里面有一则故事，是说有一个儿子做仔的呢，成日在家里就打妈妈的，不孝顺个妈妈的，喝到个妈妈失晒魂的。咁佢呢又跟人哋去普陀山朝圣，去普陀山度要求呢见到呢个观世音菩萨，点知呢又见唔到。咁有一个法师就对佢讲啦，佢话你使乜嚟呢度见啫？个观世音菩萨去咗你屋企啦，已经。我吓，唔系啩？去到我屋企，我喺嗱，你一翻去咧，敲门，你见到一个咧衣服调转着，个鞋调转着嘅女人咧，嗰、那个就系观世音菩萨啦。我吓系咁，于是即刻赶翻屋企，半夜三更就敲门啦，砰砰砰就敲门啦。咁佢嗰个妈妈平时就俾佢喝到失晒魂嘅，哇！点解个儿子？半夜三更回来敲门敲得咁急就怕了，打起身就求其找件衫就着，踩到对鞋就走出去了，于是衫又调转了着，鞋亦都调转了着。一开门个儿子一看，哦，原来个调转衫着调转鞋着的妇人啊，就是自己个妈妈，原来日日对住我的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啦。咁除了呢这些在人间的各种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身份的人呢，可能是观世音菩萨之外呢，就算在其他的国土里面 亦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的。在普门品里面亦都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应以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拿罗摩猴罗伽人非人等身得道者，即皆缘之而为说法。即是说呢，以种种形来游诸国土的。从这一点我们亦都有一个学习，有一个理解，就是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大能内呢，不单止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得益，甚至在其他的界域里面啊，在这些阿修罗的界域啊，在天龙人非人各种的界域里面啊，他一样呢是在那里与他们说法，一样现种种的身呢去到度脱他们的。那因此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因各种的因缘生在这个娑婆世界，而他们其他国界因他们的因缘而生在他们的领域。但是其实啊，在此世界也好，彼世界也好，此领域也好，彼领域也好，大家都是一样尊敬这位观世音菩萨，大家亦都一样啊，是观世音菩萨的众生。因此我们信仰观世音菩萨就非常安全了，通行无阻了，因为大家呢都是啊受教于观世音菩萨的。因此佛陀在介绍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愿大行之后呢，他就加上这一句了，他说是故汝等啊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又说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啊于部位急难之中能施无畏啊，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咁佢称呢呢一位观世音啊为菩萨摩诃萨，即系大菩萨、大愿大能嘅菩萨。至于第三点，我想提出嚟让大家呢加以学习嘅呢，就系、是、最后嘅呢一段啊。当佛陀话我哋呢应该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之后呢，咁嗰位无尽意菩萨呢就马上呢将自己啊挂紧嘅嗰一条呢宝珠璎珞，即系一条呢好值钱嘅呢条颈链啊，除咗落嚟就话呢要供养观世音菩萨，系价值百千两金，非常呢贵重嘅，要供养观世音菩萨。但系呢观世音菩萨唔肯要喎，咁大家有冇谂过点解观世音菩萨唔肯要呢？咁历来的解法呢就有三种的原因的。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物件很贵，身为观世音菩萨他常常都施无畏的，他常常呢都施予别人的，在他看来啊，这些虽然贵的物质呢他都不会贪着的，就算呢左手来就右手去帮助人的了，他不会贪着这些物质，甚至是贵重的物质他都不贪着，因此呢他就不受了。第二种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法花会上佛陀宣说这个妙法莲花经的，在佛陀之前呢观世音菩萨未奉佛命呢也都不敢呢贸贸然人家随条颈链给你就立刻袋落袋了。第三呢也有一种讲法呢，就是因为上边佛陀话大家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啦，咁于是无尽意就马上呢将自己带住嘅嗰条璎珞拎出嚟呢系供养观世音菩萨啦，咁好似呢系佛陀命令你，因而呢你就去供养观世音菩萨，诚意唔够啊，咁因此呢观世音菩萨系不受噶。咁喺呢三种嘅原因或者系讲呢三种嘅解释之下呢，我们都是有所学习的。是什么呢？第一，观世音菩萨不是贪我们的供养的，他 他对物质看得很开。第二，在佛陀的面前，观世音菩萨依然是尊敬佛陀，以佛陀呢是为上位的。第三，就是我们在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是应该要有诚意的。南上文就讲过了，在我们周围的人呢都可能是观世音菩萨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有事施予别人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应该要诚意的，不可以呢求求其其给你啦这样。我们应该怀着一颗诚恳的心，当呢自己现在在供养着观世音菩萨了，我因此诚意地将这份礼物给你，或者是将这些物质布施给别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东西给人呢就可以不诚意，就可以呢看轻别人，不可以这样的。还有呢，观世音菩萨听佛陀的说话，闻诸四众就接受了这个璎珞，但是他没有接受过，他将它分成二份，一份是奉释迦牟尼佛，一份是奉多宝佛塔。为什么他要分成两份呢？这样在其中呢我们亦都有所学习的。他接受了又分回出去呢，这个就所谓受而不受了。无尽意菩萨供养他，尊敬他，他接受，接受了这个尊敬，但是他不将这一种的尊敬呢据为己有，他要让这种尊敬呢是与大家分享。所以受而不受，他分成两份，一份就给释迦牟尼佛，一份呢就给多佛塔的。那在这种的行为上，我们又学习了什么东西呢？他分给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表示回因向果。虽然呢他是接受到这份的礼物，这份的尊严，但是他将这份的福德回向返给佛陀。为什么？因为呢佛宣说观世音菩萨的德行的大能的大来，因而呢无尽意菩萨才知道去到尊敬观世音菩萨。一佛呢是宣说一种真理真言，由于有这种真理真言的存在，无尽意菩萨等才有这个尊敬的行为。因此呢观世音菩萨呢是回因就向果了，将这份尊荣呢是归之返于说真理的佛陀。那我们做佛弟子的呢亦都是一样，我们如果因为佛法而得到一些好处，我们亦都应该将这些好处回向返给众生，回向返给佛教，回向返给整个佛教的事业，而不是自己去到拥有它的。那另外一份呢它就分给多宝佛塔。那这个多宝佛呢就是一位古佛来的。那多宝佛塔呢亦都是纪念这一位古佛的。而观世音菩萨将这个璎珞，即是将这个荣誉亦都分给多宝佛。意思就是说古今是相同的，佛是无分古今的，十方诸佛都是值得我们去到供养的。那以上的几点呢就是简简单单地为大家指导如何去到持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希望大家都有所得益。多谢各位的收听。